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在电影啊《致命解药》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叫这个世界上真正能治愈人类问题的只有疾病，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生病了，他才不会想别的，倾尽所有只求一条生路。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话，大概是啊，医院的急诊门比佛祖的香盏听过更多虔诚的许愿。只有到了面临生死的那一刻，人的恐惧与无力才会体现得如此失败。哪怕再难挣来的钱，也会为了一条命而散尽千金。说来讽刺，医院一个本应该治病救人的地方，却在一声声哀嚎哭喊里慢慢变了质。当利润成为了悬在头顶的胡萝卜，希波克拉底誓词的庄严和神圣将不复存在，每次诊疗都成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最近震惊互联网的小洛西事件。11月14日，一名叫小洛西的五个月大女婴在宁波大学附属医院经历了一场心脏手术。谁料呢，在门口焦急等待的家属得到的不是喜讯，而是噩耗。小洛西满身遍布紫斑，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家属无法接受啊，一场维权行动就此展开。而家属质疑的主要原因呢，有两点。一个是究竟小洛西是否有必要进行手术，第二个则是手术过程中究竟院方有无过错。可家属等来的并不是回应，而是院方的沉默。人家其实也不是沉默啊，而是抓紧时间调集了所有力量，什么医院、医生、律师、社工、其他外院的专家等等吧，各种角度的证词都准备好了，一口咬定说手术和判断没有问题，沉默是为了完成举证和鉴定。可问题是家属不知道啊，每一天都像是凌迟，无奈之下只好把事情的经过发到网上，希望借舆论之势来让院方开口。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尤其是看到这么可爱的孩子冷冰冰的躺在那儿，哪怕是最坚硬的心肠都忍不住难受。可当地卫健委呢，却使出了拖字诀，只是宣布主治医师被停诊。而院方派人来沟通，说小洛西先天心脏发育就不完全，医院尽了最大的能力，不仅想把自己的责任摘清，还开价10000块钱买一条人命。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结束争端，可一想到这个方法，就让小洛西的母亲肝肠寸断，那就是尸检。毕竟啊，老话说得好，活人会撒谎，但躺在那儿的人却是不会的。面对这反将一军，宁波附属医院居然破天荒好心的说要提供免费服务，对其失望的家属自然不会同意，而是在网上呼吁，找到了法医刘良。这大哥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而是同济医学院法学系的教授，更是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的会长，不仅履历光鲜，并且曾经多次担任中国国家层面的法学鉴定工作。经常看咱们频道的观众肯定都明白，一个国家队队员下场参与比赛，并且高调的宣布检测结果，个人意愿占的成分其实算小的，其中没有高层授意是不可能的，就为了平息风波。而刘良的出现确实给事件带来了反转，他在检测报告里白纸黑字的显示，小洛西的心脏虽然有3毫米的继发孔型，与医院原来出具报告里复杂的天然心脏畸形不符，并不需要如此复杂的手术。而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不仅将开心用的补片遗忘在了小洛西的心脏里，并且连肋骨间切开的口子都没有缝合，任凭血液流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属看到小洛西被推出来是全身灰白，有紫色斑痕。看到报告出来后，宁波附属医院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如何撇清责任，甚至连全文都没读完，就已经在公众号发出了情况说明，称报告里的房间缺损应该是1厘米乘0.9厘米，并不是患方家属说的3毫米。 因为患者已经死亡，心脏缺血停跳，所以收缩了。好家伙，一群同行点赞呀、分享啊、转发的，试图把舆论往医闹的方向引导。但是可能院方终于想起来查查刘良到底是谁，又或者是像这类检测报告，不仅医院家属有知情权，卫健委也必须认可才能发出来。所以短短几分钟后，医院删掉了这篇让人笑掉大牙的辟谣，再次陷入沉默。而家属和网友们看似胜利，掩盖的真相终得昭雪，可背后却是无尽的苦涩。这事儿它本就不该发生。严查是卫健委最新发出来的通告，对主刀医生、麻醉医师免职，并且对该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采取记大过处分。家属呢一纸诉状到宁波法院，可等待他们的依旧是暴风骤雨般的制裁。小洛西妈妈自身的隐私和就医记录遭到了爆料，什么谈过几次恋爱、平时生活如何、孕检有基因缺陷等等问题都被公诸于众。说实话，医院内部系统其实会明白的记录几点几分谁查看了病历，后台日志明明白白的，就看愿不愿意调档案了。而所有爆出来的诊疗记录，从孕检到后面的尸检，都证明人家有心跳的时候心率齐，没杂音，没有心跳了，里头也没有先天危及生命的洞。而所谓基因缺陷更是与心脏无关，这一切不过是编织的谎言。心理学的应用在这一刻显得如此卑鄙，污名化受害者，想要以此转移矛盾，这是何等的恶毒。从一开始的沉默到后来的捂嘴泼脏水，医疗事故掩盖驾轻就熟，似乎已经形成一套组合拳了。正如新闻里提到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不应是案板上的鱼肉。而随着更多案情经过的披露，更让人对这场悲剧觉得不胜唏嘘。主刀医生本身是泌尿科的，才转到心外科来，好不容易碰到小洛西父母，就哄骗着把问题说得严重些，好让自己练手。并且呢，手术前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啊，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是 99%， 哪个正经医生敢立这样的保证？并且小洛西并不是第一个有此遭遇的宝宝，网上还有两位家长，他们的宝宝呢也遭此毒手。互联网的伟大之处大概是让更多普通人有了发声的渠道，而专业人士也能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站出来发光发热。无数心外科从业的医生站出来分析了小洛西的报告，把此次悲剧的成因归纳出了几点。第一是这位主任太过着急做手术，为什么？为挣钱。医疗资源的倾斜造成全国人民有事就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跑，小医院碰上手术的机会本就减少，更何况这种儿童心脏手术。由于经验不足，主刀医生上台就全是错误操作，而一开始的超声波错判更是悲剧的根源。没办法，经验太少，确实分辨不清，就更别提这半吊的医生把右下肺静脉当成了冠状窦房缺，把不该缝上的东西缝上，造成了肺淤血。一个错误操作接连着另一个，最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半吊的医生罪该万死。而开头咱就说了，赚千金财的底儿 KPI 呢是固定的，科室达不到不能给医院创收，那是要被点名批评的。而小洛西事件看似是偶然发生的不幸，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中国医疗面临的大问题。一个呢是资源化、盈利化，让无数普通家庭饱受病痛和经济的煎熬，这一点在很多短视频里就能看出来。一大批年轻人在病房里，在亲人旁边热舞，他们不是疯了，也不是撒癔症，而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展示的方式，让大家能捐几块钱来救命。而第二个，也是更现实的，就是医疗人才的严重不足。之前协和医院就出了明明不是医学专业的学生，却凭借关系平步青云。别说文章有没有发过，手术刀能不能拿稳了，就连人体器官估计都在那儿说不清。普通人救命的路成了关系户升官发财的容易通道，这怎么能让人不愤怒呢？ 而在小洛西事件下，也有无数医疗从业者表示，现在做医生真的很难，上面有考勤和绩效，下面有患者，中间是自己的良心，没日没夜的加班，认真负责的救治，可能仍换来一个不好的结果。医闹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而平日的压力更是从业者越来越少的原因。医疗资源向大城市集中，重点科室在小城市被取消，普通人没有晋升渠道，看似选择的背后其实都是死路。或许呢，事情的真相从来都不是只有黑白两面，各种社会问题、经济和人性交杂在一起，让普通人的生活如逆水行舟。小洛西是不幸的，他本可以健康长大，看看这个世界，现在却只留下了悲痛的父母。像小洛西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如石子沉入水底，没发出一点响动。涟漪无法撼动深潭，却是生命的证明。普通人维权之路道阻且长，却不能停下脚步。毕竟谁能保证下一个遭遇此事的不是你我？为了他人，就是为了自己发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此次小洛西事件，医院方面从医疗疏忽到企图花钱买命，你们怎么看呢？造成百姓对于医疗体制如此大怨言和不信任的原因又是哪些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期再见，拜了个拜。